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书的第八讲。这个名字呢起的怎么起呢？我想了半天，还是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说，当听往言是这一部分里面圣经中最出现最多的四个字。也就是说，以赛亚用这四个字来强调上帝要让他的选民认真的听他所讲的话语，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的大概内容。以赛亚书前面一到三十九章大概和我们的旧约一到三十九卷书很对应，类似于旧约的性质。那么从四十到四十六章呢，和我们的新约圣经的内容是非常对应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过简单的介绍，讲过以赛亚的信息其实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上帝要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他的信息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同在呢，如果你听他的话就会变为祝福，如果你不听他的话呢就会变为审判。所以在旧约当中呢，有两个王，一个王是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呢上帝以审判的形式和他们同在，最后导致了以色列国家的灭亡。那么上帝的话的听从者是第二个王，也就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因为听了上帝的话，所以呢兵临城下的局势得到缓解，而且他还得到了数年的寿命。所以以色列有一段犹大国家有一段非常兴盛和和平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是很难得的。那么好，时间过得很快，紧挨着呢就进入第四十章。第四十章呢，以赛亚重复这个信息，说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个时候的同在的条件呢和以前略有不同。这个时候的信息呢，说我这次来呢是安慰你们。所以从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四到四十五章的样子，是在讲上帝要来的目的是要安慰你们。所以我们第一讲在讲安慰，安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信息，说有一个仆人要来。这个仆人呢是一件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是一件新事。我们知道他兴起一个王是一件新事，他要兴起后来的救世主是一件新事，所以他要做这件新的问题。所以这一章里面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上帝要以一件新的事物来实现以马内利的应许。那我们知道当时的王呢就是古列王，那么后来的真正的同在者是谁呢？耶稣基督。那么好，我们今天这个信息讲完了，你能听进去吗？或者说讲完以后大家的回声是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以赛亚讲完以后百姓的回应是什么，以赛亚没有这个内容几本散除掉了，省略掉了。但你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以赛亚的信息里面你会知道说当时的人可能有一些反应，有人的反应就是说你这么说可信吗？能听吗？这位，所以以赛亚在今天的这一段从四十六章讲第二个部分里面，新约里面他在讲说你们要听我说的话。所以这一章里面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要听我言，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四个字作为今天这一讲的小标题，好吧？圣经翻开你的第四十六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以赛亚对当时会众质疑表示出的一段话语。他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人，要听我言。”这个话讲给谁听的呢？讲给当时的雅各和以色列家。我们大家知道雅各和以色列是两个人吗？他是一个人。基本的东西别搞错，他是一个人。我们要知道雅各是他出生时候的名字，以色列呢是他被上帝改了名以后的名字。所以今天的十二支派就是从雅各被改名以色列以后生的十二个儿子所产生出来的，叫十二支派。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但是在上帝改名字前后是两个不同的名字。这个记住，上帝首先给他讲这一段话，他说你们要听，听什么呢？他的内容说，从你生下的时候，从你出胎的时候，我就一直保护你，一直怀宠你。这个念字应该念迟，怀迟，对吧？他说我一直在这样做。 一直到你年老的时候，一直到你头发白的时候，我还在保护你，在怀持你。我造了你，我保护了你，我要拯救你。这是上帝给以色列当事人最基本的信任。你不听吗？你知道历史你就要听，因为我从你出生到你衰老一直在陪伴着你。他说你要追求追念那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别没有别的神，我是神，再没有神可以相比我的。这件事让他们想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有一段非常不平常的历史，就是在埃及，怎么下埃及，怎么出埃及，怎么过旷野，怎么进迦南。这一段历史上帝说你们要想要纪念。这一段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伟大故事，对吗？尤其是以摩西的过红海，走旷野进迦南，这一段历史非常宏伟。所以他说你们要想这段历史，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来的未成的事。他说那时候我就应许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应许了你们的祖宗以撒，应许了你们的子宗雅各，将来是什么样子都给你们说了，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必要成就。他说这事儿你们老祖都听过了，现在都成就了。那么你现在反过来说，你现在应该听我说的话，我说的话仍然会成就，对吧？他说我已经说出就必然成就，我已经谋定就必做成。我要使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我以为以色列的荣耀在西安要施行拯救。这是以赛亚在得到别人的这个会中的质疑之后给他们讲，你们要听，上帝要救你们。简单的说怎么救呢？当时的犹大国是亚述帝国面临着要入侵的状态，也就是说又进入一次兵临城下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上帝说好，听我的话，我要让巴比伦从他的王位上下来。所以他说巴比伦的处女啊，加勒底的鬼女啊，你们将不再坐在宝座上，你们要不再称为柔软娇弄的。什么意思啊？你们不会再享福了，好日子过去了，不长了。他说我要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说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陷入，叫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意思，巴比伦惩罚过这个亚述，惩罚过以色列，那么巴比伦要惩罚犹大国，对吗？我说这事是上帝交给他做的，但是他们怎么做的呢？上帝说你不连续我的百姓，把重恶加在犹太人的老年人身上，这事是很不道义的。然后你们还自高自傲地说我必永为主母，意思就是说这世上的事我说了算，你不把上帝放在心上，你也不思想上帝做事的这个检举，每天就是好夜乐喜安居。现在呢你要听什么呀？你的日子不长了。他说你心里就说了，只有我才能够征服这个世界，寡居丧子的事是不会临到的。耶和华给他们说听着，寡居和丧子这件事，我要让他同一天瞬间会发生在你的头上。这是对当时巴比伦帝国的高傲的一种评价，说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的身上。换句话说，上帝要惩罚巴比伦来救赎当时的犹大国。然后他又把话题回到雅各，他说雅各家以色列名下的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这个话一直在重复。他说你们只知耶和华的名起誓，听说以色列的神，却不拼公义不拼诚实。他指责这个当时的选民不诚实不公义。他说我知道你们素来就是硬着景象的，这是举了个例子，说你们景象像铁，额头像铜。在铁和铜在那个时代就是非常结实的，今天的钢比这个还结实，那时候可能没有钢。所以他说你们的就是这样子硬着景象，从不听话。所以我从古时讲这事给你说明， 在未来以前知识给你，让这个事成就以后，你们就不至于说这事是偶像崇拜的结果，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作为。那么现在呢，你已经听见了，你要看见，听见还不够，你要看见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你们不知道隐秘事我要揭露给你们。上帝又一次告诉他们，他要做一件新事，这件事呢，我要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也就是上帝说，为了我的名呢，我暂且把我的怒气先忍一忍，为我的颂赞呢，我要向你们容忍一下。干什么呢？他说，我要熬炼你们，像炼金子一样，不像炼金子一样，别搞错了，不像炼金子一样。我们这里面有人谁没有炼过金子？都没炼过啊，戴过金银首饰，但没炼过金。炼金的人，炼金的时候的目的是干嘛的？要把金子搞重了，对吗？搞银搞重了。但上帝说，我不像他们，我不想把你们搞重了，如果搞重了你们全没了，我要把你们留下一部分。所以说他，你在苦难当中呢，我还会节选你们。这就是上帝表达的含义，他说，我会让你们吃苦，但是呢，最后我要选择你们，要节选你们，不会把你们彻底灭掉，要让你们回来。这是给犹大的信息。那么他后来说，雅各呀，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呀，你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的右手铺张了诸天，我一招呼什么事都搞定。注意他下面的话，他说，你们当听我言，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喜悦的事。这个地方就在讲什么呢？讲上帝的那一件新事。这件新事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要兴起一位是耶和华所爱的人。那这位是谁呢？所以我们经常一般都说，这位就是耶稣。读下面的话你就知道是不是耶稣。这位是干什么呢？向巴比伦施行上帝喜悦的事。他的臂膀呢，也要加在加勒底人的身上。这说的是谁？耶稣有这么做过吗？耶稣还没出生那个时候，对吧？肯定这个人讲的不是耶稣，这是上帝喜悦的人。这个人将来要惩罚巴比伦，要惩罚加勒底地区的各历代君王。我们知道这位后来是谁，古列王，对吧？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这件新事第一个人物出现的就是古列王。我招他，我领他，我让他的事一切都亨通。愿你速来听我的命令。我们知道古列最后下诏让犹太人回归的就是他，对吧？他说，他听上帝的命令，你的平安呢如江河，你的公义呢如海浪，你的后裔呢必如海沙那么多，你腹中所生的多如海粒。他的名在我的面前必不解除，也不灭绝。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这个地方呢，以赛亚把这段话讲给当时的犹大人说，上帝要做一件新事，要兴起一位，这一位呢要为你们创造一个条件，把外邦人给灭掉，他会保护你。为什么说这是一件新事呢？因为古列王是一个外邦王，不是犹太人，没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他是一个外邦人。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上帝会这样去做，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这是一件新事，是一件新人，是一个。然后他就给世界上的所有的人讲，刚才给雅各讲，给外邦人讲，现在说海岛啊，众海岛啊，你们都当听我言。这讲的话呢，范围是已经扩大到所有能听到的人。听什么呢？下面讲的内容就介绍这位神所喜悦的人大概是个什么特质，他要做什么。他说，远方的众民啊，要留心耳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招了我，自我出母腹他就起我的名，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使雅各归回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那么这件事在讲谁呢？ 后来带着这个雅各和以色列人回归的是谁呢？古列夏召，对吧？这件事情是多大呢？现在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回归。上帝说这是小事，也就是上帝做的这件新事里面呢有大小之分，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说他要让古列将来把犹太人下诏让他们回来，这件事是小事，那么什么是大事？再往下读，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这件事大小呢？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在这之前所有犹太人的福气和外邦人是没关系，对不对？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得福就是因为这件大事，如果没有这件大事的话，犹太人的上帝和我们没关系。所以上帝说我要做一件，你回归这件事是小事，我要把福音传给外邦才是大事，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么很显然这两句话呢，这个大事讲的范畴呢已经超出了古列王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上帝在这儿让以赛亚讲的这个信息里面，虽然它是一件新事，是一个人，是一个仆人，但是他讲话的内容呢有两个层次，一个呢是局限在当时的历史当中，还有一个呢是普世性的。所以你会看到它有大小子分，是小事和大事。他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必人蔑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他就站起来，首领要下拜，因都是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他说这个仆人将来的话，君王要对他起立，首领要向他下拜，因为他身上有耶和华的权柄。很显然这个话讲的也超出了古列当时的范围，对吗？所以说这个信息呢具有它的普世性。好，他还没有讲完，再往下讲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上帝所悦纳的时候，是我所应允你拯救的日子，说我周济救助了你，我就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这件事情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回归时候，把一个荒凉王国的以色列应许地重新整作起来，这是在讲一件事。然后他对这个仆人呢做了一点描述，这个仆人的性质，这是以赛亚书当中最难解读的部分，也是我们外邦人最熟悉的部分。他的解读，他说这个人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呢在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再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触啊？四福音书是怎么说呢？约翰福音怎么说呢？光照在这世上，这世上不接受这光，那个光指的是谁啊？耶稣基督，对吧？他说这个人仆人将来呢就要讲这句话，要让黑暗的人出来，要让隐藏的人出来，要让没有吃的人有饮食，一切见光的高处有吃有喝，你们不饥不渴。我们再想到耶稣讲过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口渴人到我这儿来，我赐给你们活水，说过吗？这是以赛亚这样的信息，到那儿你不饥不渴，烈日和夜热和烈日子下不会伤害你们。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使我的大路必修高。读到这话你想到谁呢？司洗约翰来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什么？修直主的道，还有呢修平主的路，是不是以赛亚讲的这些？所以这位仆人有很多性质。他说你们看呐、啊，这个人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这个秦国不是我们秦始皇那个国家，指的是当时的西岭，也就是希腊国。说你能看到上帝说从世界上来都要干嘛？修直主的道，铺平主的路。这些话你读新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否则的话你读不懂以赛亚书，就也读不懂新约。好，这仆人他做了很多的描述，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那这位仆人 不是简单的做一般的事情，他有受教的舌头，使我们知道怎样用言语来辅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的牧者一样。他在干什么？教导，听上帝的话。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并没有违背，我也没有后退。人打我的背，我任凭他打；扒我的胡须，我任凭他扒；侮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我们看到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那一段吗？这些话全部都应验过。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相争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的罪呢？所以以赛亚讲了这一段话，这个仆人听从上帝的话语，伏在上帝的脚下，可以任凭世人对他侮辱。受教谦卑，然后他话讲到说，所有寻求上帝耶和华的人，你当听，你们要追想那凿出来的磐石，被挖出来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这个里面讲了好多旧约故事，为啥要追想这两位？这两位是谁啊？首先我们知道这两位是夫妻，不要搞错了，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夫妻，为啥要追求这一对夫妻呢？这一对夫妻在生命绝望的时候，不可能的时候，90岁的时候，凭着上帝的信心生了一个应许的儿子以撒。所有的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都从这个儿子而出，对吧？所以你读下面的话就明白了，因为亚伯拉罕为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上帝在讲什么呢？说你们现在还不相信吗？看看历史，我让亚伯拉罕一个人可以让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到达多少人啊？百万。你能想到吗？这就是上帝讲的话，我让一个人发展成100万，所以你们人数会加多。所以说你们要举天望，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地像油烟消散，地像衣服一样的渐渐的旧去，上面的居民呢会如此的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绝不废掉。上帝在讲什么？看看你们的历史，一代一代的过去了，天与地所有的云和地上的水都会发生变化，上帝的应许从来没变过。应许亚伯拉罕世世代代会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直到今天有一人而出。所以说有一个人就会建立一个国。所以耶和华让以赛亚说，你给他们一段积极的信息，说耶和华的膀臂啊要兴起，兴起，你们要兴起，在鼓励他们，对吧？不要信了，要兴起，以能力穿上衣服，像古时的年入，像上古的世代一样。这些指的是什么意思？就像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像摩西，像约书亚那个时候一样，不要害怕，兴起。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些必死的人呢？这个话在讲啥呢？这难道你们还害怕一个巴比伦帝国来入侵吗？他们是该死的人。你要想起上古的事儿，那他们要变如草的世人是该死的，你们害怕吗？你们却忘掉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们的耶和华。所以他们说，你不要忘记耶和华，其他的事都不重要。我叫我的话传给你，我用我的手影遮蔽你，我要裁定诸天，立定根基，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这话讲得非常明显，说不要害怕，只管兴起，因为有上帝耶和华的臂膀。
你们是他的百姓。
他的第二个兴起说耶路撒冷啊，你们当兴起。你注意他的城市越来越小啊，从上帝的地方到耶路撒冷。他说你站起来，从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的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尽兴。他说你们上帝已经惩罚你们了。这地方所说耶和华愤怒的杯，就是上帝惩罚他们，因为亚述已经把以色列国给灭了。他说现在你要看了，我已经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使人愤怒的爵，从你的手中接过来。接过来干嘛呢？给那些曾经侮辱过你们的人，入侵过你们的人喝，递给那苦待你们的人手中，让他们重新尝尝上帝的愤怒，而你们呢，会从上帝的愤怒中解脱出来。说你要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就像当事人对待以色列人说，你们趴下，让我们从你们背上走过去。现在你们会从他们的背上走过去。这是给他们的信息，说耶路撒冷啊，你要兴起。第三个，他说雅各呀，西安城啊，你们要兴起，你们要披上你们的能力，甚称耶路撒冷呀，你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隔离的不洁净的不会再进入这座城市里面去。他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王位上面。西安贝鲁的居民呢，你们要解开你们颈项上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要无银被赎。也就是说，这次跟他们讲的说，你们要兴起干嘛呀？就像你们以前被卖出去的时候，你们没花，没人，别人没给你掏钱吧？把以色列人掳过的时候掏钱，掏过钱没有？没掏过钱。所以现在上帝要把你们赎回来，上帝也不会给任何人掏一分钱，就要让他们赎回来。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然后下面这句话我们经常会背，但这句话一定要小心啊，用的时候要小心。他这么说的，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那守望子人的声音，你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传喜讯报佳音的人，他的脚中何其佳美，对吧？哎，现在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佳音是什么？好消息是什么？神作王了。还有没有别的？如果把这个信息搞不明白，你的脚中不一定佳美，知道吧？一定要知道你讲的话才是你的脚中佳美。那么这个佳音指的是什么？就是以赛亚讲的那句，上帝要做一件新事，你要传这个信息，这就是佳音，是好消息。上帝要做一件新事，这是以赛亚的信息。耶和华本身就是王，对吧？不是新事，他一直是创造宇宙的主宰者，也不是新事。但是上帝要做一件新事，这是好消息，对当时的犹大国是好消息，因为巴比伦要受到惩罚。对后来的新约时候是好消息，因为世界要得到基督的救恩，这是好消息。传这个消息的人，你的脚中才加满；传所有别的消息的人，你的脚中不一定加满，可能很累，是吧？好消息是指的这个，上帝要做一件新事。好，他还对这位仆人要做描述，他说我的仆人啊，行事必有智慧，也就是通达的意思。高举上升必成为至高。下面的描述就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像上帝的仆人似的。他说许多人因他感到惊奇。为什么惊奇啊？是上帝的仆人，他的面容比别人要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要枯高，也就是说他长得不漂亮，换一句话说长得不漂亮。然后说这样的， 他必要洗净许多的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要看见，未曾听见的必要明白。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以赛亚被召的时候怎么说的？上帝跟他说，以赛亚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说是说了不人会听，你传是传了没有人听得懂。这地方说现在不一样，这些新事一来，你一看就看见，一听就听懂，不会再隐藏了。我们所传的是谁会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现呢？这个话是以赛亚问的。然后上帝给回答说，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像长出了甘地无邪佳美的美容。这句话是以赛亚书53章，我们经常会背的，对吧？我们把这整章内容念给大家听，因为这章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删，太重要。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无美容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必免是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如同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必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像羊羔在被遣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解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一章讲的全部内容都超出了古列这个范围，是吧？都超出了这个范围，因为古列是因为君王，他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必夺去自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子弟必解除，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未出过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我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所有这些信息都在里面。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读到这句话想到什么？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因信称义是保罗的思想，不是耶和华的思想。以赛亚就讲得很清楚，以赛亚在这儿讲说，将来这个仆人，你们因为认识这位仆人，上帝就称你们为义，概念就从这儿有了。所以保罗属主以赛亚，对吧？保罗把因信称义这把这句话概括成四个字，因信称义。其实以赛亚已经讲出来了，他说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纠纷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为罪犯之中，却担当众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是53章里面讲的内容，这53章完全描述了耶稣在世的全部生活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过程，对吗？所以这位仆人既不是当时的古列，也不是犹太人的全称代表，而是一位新世新人。但是当时的人没法想到上帝的救赎会是以一个小孩子的形式降生在地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复活，他们想不到这个东西。虽然以赛亚讲的那么清楚，有一个婴孩要赐给你们，童女要怀孕，这个人是从耶西的根而出，所有的东西都讲清楚了，但是没人能够想得清楚怎么会是这么回事呢？没人想清楚这些。 在这儿他把这个仆人描述的这么清楚。好，这位仆人呢做的事是有功效的，不是随随便便做完就完事了。下面再讲他的功效。那么在功效里面呢有两句话给大家要重点要解释一下，大家不太容易明白。第一句话就在54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唱歌，你这未曾经过产奶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恐怕是大家读起来最困惑的一句话，是吧？什么叫不怀孕不生养？什么叫未经产奶？什么是没丈夫？什么是有丈夫？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父，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他是上帝，以色列人是选民，对吧？还有一个身份，上帝是他们的丈夫，他们是嫁给上帝的人。所以所有的选民叫什么？是通过怀孕生子生养众多来实现的。那所有非选民怎么来的呢？你和我信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有血统关系吗？为什么？就是以赛亚上讲的，我们外邦人在上帝面前没有父和子的关系，没有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没有节选和被节选的关系。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上帝里面是什么身份呢？这就是以赛亚在这儿讲的。这些人不像以色列人一样要怀孕要生养要经过产难，这些人是没有丈夫而生的，就是我们凭着信心而生的。这些人将来要更多，比谁多啊？比节选的人多。我们今天你能看到这个了吗？基督徒比犹太人多多了，是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犹太人有丈夫是靠着生养众多来延续他们与上与神的节选关系的，而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没有丈夫，但因着信这位仆人，我们称为因信称义的选民。所以外邦人称为选民，这是一件新事，这件事太新了，对吧？以至于我们所有的人没法明白。所以这是一件新事。这句话是以赛亚书里面比较难以解释的，但你往下看一点啊。他说因为有这么多的人要进入上帝的选民当中去，所以呢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换句话说，你原来搭的那个帐篷不够用了，要扩大你居所的幔子。我们经常有一首歌经常唱的这个，对吧？你唱了那么多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国度不再局限于他的选民，而要向外扩张。所以你原来那个幔子不够用了，帐幕不够用了，你不要限制你的境，要放长你的绳索，要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展开，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不再是犹大国以色列国，又要使荒凉的城市有人居住，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什么丈夫。以赛亚讲清楚了吗？上帝是你的丈夫，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讲得够清楚吗？救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全地之神。那么这句话以赛亚已经讲得很清楚，对于选民来说上帝是他的丈夫，对于我们这些非选民来说就是那个没有丈夫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比犹太人要多出好几倍去，对吧？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读圣经稍微停下来缓一缓，读读下面的句子，再读读上面的句子，你就知道这话其实不难理解，其实不难理解，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上帝要做一件新事，这件新事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把他的公义传到外邦去，而这个仆人就做了这样一件事，使我们成为那个没有丈夫没有经过怀孕和生养但是成为上帝的选民。然后他讲了一段信息，是我们新约里面不停地讲的， 就简单的一个字，来，你们来，来就行。所以他说，我岂是不再向你们发怒，也不再斥责你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我的慈爱总不离开你们，我的平安子源呢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说以后的事呢，这位仆人一旦成就以后，不再发怒，不再责罚，不再像以前那样，听的来吧。所以你们一切可干渴的当净水来，第一个字耶稣讲过吗？饥渴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要赐你活水的泉源，对吗？没有钱财的来，救恩不是可以买得到的，你来就好了。你们都来，没有吃的要来到我这儿，不用用银子，不用用价钱，有酒有奶。你们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招他来，这是不是好消息啊？上帝就一个字，来。素不相识的国民都要请，你们要奔跑而来，都因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们。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地方的信息是不是个福音信息啊？简单的很，我们传福音不要搞那么复杂，不要告诉他那么多的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就有办法，你不来上帝就不管，对吧？所以信息很简单，来，方向很明确，到上帝这儿来，这个地方不需要你花钱买，可能有水喝，那里有饭吃，这是为啥教会好多经常要吃饭，对吧？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帝在新约里面，耶稣讲的信息里面讲得很清楚，对吧？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啊，要有上帝的话语，你要来吃上帝的话语，渴吗？上帝这儿有活水的泉源。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这儿来，我就让你得安息。新约的话一定要和以赛亚书弄起来，要不然的话你很难明白的。所以以赛亚的信息其实在当时非常非常超越，如果把你放在那个年代，你是读不懂这些话的，对吗？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的话很容易明白，这就是以赛亚的信息，你们要来。好，有些人说那我还是不太相信啊，你觉得来，那我来你真的能吃着吗？能喝着吗？你要给我要钱怎么办呢？是吧？所以以赛亚后面讲说，你们小看上帝了。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则要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雪降在地上不返回，我们当中有没有看见雪下来又飞上去了？没有吧？不返回，要滋润大地，使地上发芽结果，然后撒种的就有，使撒种的有种有粮食。这是上帝已经做的自然现象是这样。现在上帝说，我说出去的话就像下下来的雪一样，绝不收回，绝不突然收回。这是上帝给当事人的一个回答。那你不相信吗？不要小看我们的上帝，上帝的意念不是你能够明白的，比你高。上帝的道路不是你能够完全想通的，比你的高。他所说出来的话永远不收回了，就像下来的雪一样。这个信息简单吗？所以上帝给你的信息非常简单，透过以赛亚说，以马内利，上帝要与你同在。这次同在和过去那次不一样了，是一件新的，我要给你赐一位新的仆人，通过认识这位仆人，你将因信称义。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超越的。这是以赛亚书第二部分，新约部分的，以赛亚书里面的新约部分的第二讲。以赛亚把这个信息从旧约当中的历史超越到未来，从古列超越到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信息简单，就一以马内利四个字，神与我们同在。旧约里面是审判，新约里面是安慰，是救赎。 古列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那么耶稣呢是新约教会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靠着血统，不是靠着怀孕生子，不是靠这个来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因着信这位仆人而成为义。怎么听着像讲新约似的，是吧？所以你能看到以赛亚书的奇妙吗？以赛亚书的解读难处就在这儿。如果你认为这位仆人就是古列，你不会看到基督的救恩；如果你认为这位仆人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你不会看到基督的救赎。只有像以赛亚讲的这么清楚，说这一位就是未来的仆人，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是一些新的，你们凭着认识这位仆人可以得救，那你就知道真正的福音。所以才有了报佳音传喜讯报佳音的人，你的脚足是何其佳美，传的是这个信息，不是别的啊。所以别的信息都会让你很累的，只有这个信息你的脚足是何其的佳美。这是以赛亚说的这个信息，好吗？这一堂课就到这儿，然后呢下一次给大家继续介绍以赛亚书。我们晚上会把课程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网站上去，明天就可以免费的重新收听或者传给你的朋友，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有什么问题一起来讨论。